妹主日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再度回到各位的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分享的信息是：我的羊认得我声音，出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手上有圣经，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翻到的话只有简单的五节经文，我们就一起同声的来念。行，第十章的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从羊圈不从人进去，到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
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是他看门，羊也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按自己的羊来，
就在前头走，
羊也
认他，
因为羊认他的声音，
羊不认识人，因为不认识他的声音，
必要逃跑。在这几节的经文里头，讲到了好几次这个声音，主的羊必认得主的声音。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把我的思想带回到很久很久的以前，想到那个时候我的孩子还很小，在母亲的怀抱中，母亲喂养他们。晚上呢，孩子哭闹，那母亲呢就起来喂养。有的时候母亲的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呢，这个做父亲的就起来了。那孩子的哭闹的同时呢，我用我的尽了全能去安慰他们，跟他们唱了我所有知道的歌。可是每当我开口的时候，孩子听到我的声音就越哭越大声。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声音没有磁性，还是我的声音里头欠缺了什么。不过当母亲唱同样的歌，母亲的手放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孩子整个就安静下来了。那所以孩子这么小还不懂事，就能够分辨这个母亲的声音跟父亲的声音，这声音的确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我们认识神的声音吗？我们都是主的羊，照着今天所讲的经文来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我们认得神的声音吗？所以今天这是我们一起要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到神的话与神子民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再讨论如何来认识神的话，怎么去读神的话，怎么听神的话。你们看得清楚吗？你们看得清楚，我看起来都是叠影。我们来看看神的话到底跟神的子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一面读，我们一面来思想神的话到底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功能，好不好？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掉了是吧？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吗？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二到第三节，神的话是这样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住在旷野引导你，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的心如何，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的食物。若是我们生命中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饥饿。好，请大家念第二节。第二。这句话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挡到你们这边了吗？ 这句话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这句话告诉了我们，神的话能够使我们的心苏醒，使我们的灵欢喜，然后神的话还要赐给我们智慧。所以我们的生命里头，若是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头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智慧，我们也不可能有那苏醒的心灵。第三段，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在黑暗里走的人就知道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是何等的重要。那我要问各位，神的话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指引呢？是不是引导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呢？是不是引导我们在这黑暗的世界里头，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有光照着，有灯引导的，所以我们不会在黑暗中跌倒失败。第四句，这段经文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讲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来抵挡恶者给他的试探。各位还记得这段经文吗？耶稣用神的话语来回答了这个恶者给他的试探，所以神的话帮助了我们可以胜过试探。今天这个社会是充满了试探的社会，如果说我们里头没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原则，成为我们的引导，我们就很容易落在这个试探的里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那些拒绝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神在末世要用神的话来对这些人一一的做审判的工作，所以神的话会成为我们的审判。第六节，请。所以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鼓励、引导，我们的生命看起来好像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要思想。第七节，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神的道就好像 detergent 一样，把那肮脏污秽的部分统统把它给洗干净，成为圣洁。然后这是写在以弗所书里头第八节，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是一个抵挡进攻的武器。在这样子的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头，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们怎么来分辨？我们怎么来抵挡？当这不同的学说在我们的耳朵里头，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时候，各种不同的建议，各种不同声音在我们心里头响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分辨它？我们怎么来抵挡它？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第九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躲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所以神的道是活的，这里讲的是活泼的，实际上这个翻译应该是活的，能够辨明我们里头的思念，这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欺骗了自己，就像耶利米书三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但是耶和华鉴察人心，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头帮助我们，我们的思念到底是什么。第十节，你们请。第十节，
你们
所以神的道，因着神的道我们得以重生。假如我们把这个神的话在这简单的十节里头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神的道跟着我们的重生有关系，跟着我们的生命、食物、引导、洁净、智慧、武器、审判，是不是跟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有关系？重生到死都有关联，而且我们怎么活 怎么在这世界上活得有智慧、有力量、有方向，也都有关系。所以结论是，你们认为神的道重不重要？重要。那接下来，神的道既然重要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明白神的话语呢？我们从圣经里头来明白神的话语。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单章，单章上写着说有一个读经计划，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参加了？还没有的话，赶快把握机会，不要让机会流失了。神的道既然在我们生命中是扮演了这么样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能够忽略神的话语吗？所以这是对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提醒，特别是神的儿女们，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头讲到，我的羊认得我声音，所以我们要认得主的声音。当主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跟我们说话，或者是来自世界的声音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去做这分辨的工作？假如我们的心里头没有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头没有神的话在我们心里头帮助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这世界所搅混了。那我们怎么来认识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是读神的话，第二个是听神的话，这两个都是需要花功夫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成的。诗篇第119篇是一首字母诗，读过诗篇119篇的举手啊，感谢主，大家都读过诗篇119篇。诗篇119篇一共有多少节？
176节，
讲得好呀。这显然诗篇第119篇读得很熟悉。诗篇119篇是希伯来人的字母诗，希伯来的字母里头就像英文的 alphabet 有20，英文是26，希伯来文是22，所以22个字母呢，然后每一个字母它写了8节，所以22×8等于多少？176。所以写这诗篇的人，他是极其用心，他把神的话语跟着关系，跟着人的关系，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对，用诗的形式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当然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是翻译成中文或者是翻译成英文，我们读不到希伯来原文的那个味道，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神的话到底是带着何等的力量，跟着人与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那读神的话就好像打棒球一样，各位有没有打过棒球 ？baseball 没有？那看过棒球赛没有？啊，没有打没有关系，看过。怎么说呢？打棒球，这个棒球赛要怎么样才会赢？最主要的就是要得分嘛，对不对？要得分才会有胜负嘛。那怎么样才能得分呢？我们要从一垒、二垒、三垒，然后回到本垒，对不对？你们都同意吗？假如留在二垒或留在三垒的时候，这个叫做残垒，这很可惜的事情，就让人感觉到有这种功亏一篑的感觉。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攻上一垒呢？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读神的话？我们看在诗篇第119篇，它有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读神的话，好不好？我们一起念。
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张口而气喘，因我羡慕你的命令，我羡慕你的训词，求你使我在你的供应上生活，我时常羡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在这几节里头，是哪一个字是重复出现的？羡慕、爱慕、切慕，都是在原文里头都是同一个字。你看诗人讲到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让我们心碎的是什么？会不会是神的话语？ 什么事情让我们心碎？可能不是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对神的话语真的有这么爱慕吗？对，这是让我们思想反省的一个机会。我们真的渴慕心中对神的话有这样子的渴慕吗？在很多年前，可能在我们当中大概还有几位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事实。当我那个时候出来来美国念书念研究院，我的妻子留在台湾，因为她的身份的缘故，她没有办法马上跟我出来。我们那个时代呢跟你们不大一样，我们没有什么电子邮件，我们也不能够发简讯，所以呢心里头相思的时候只有靠一件事情来解决它。当然可以有一个是比较贵一点的方式，就是打电话。那个时候岳阳电话一分钟是大概 over a dollar， 超过一块钱。一个穷学生哪有这样子在经济上怎么能够负担这样子昂贵的电话费用呢？所以呢帮助我们这个表达我们情怀表达我们爱意的只有写信。所以我的妻子呢她比我勤快，所以她每个礼拜呢都写信。那我呢因为忙着学校的功课，所以呢就很少回信给她。不过对我而言，我心里头感觉到最喜乐的时候就是接到我的那个我妻子所寄来的信。所以我因为她从台湾寄信到美国这边大概要七天的时间，所以我时间都算好。那天信要来的时候呢，我就等在这个信箱的那里，啊，赶快下来，从学校回来，打开信箱，来看看这是妻子的信是不是留在里头。看到了，心里头真是充满了喜乐。那念完了以后呢，念一遍还不够，你知道要念几遍吗？要念好几遍。念完了以后，把那信折叠好，放在我的枕头下面。等到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再念。看看是不是自己在念的过程中有什么地方遗漏了。我心里头真的是在他的这个信里头得到了很多的安慰，得到了很多的鼓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思念对方。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上帝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我想知道你的心里头想什么，就像我想知道我太太的心里头想的是什么一样。所以诗人可以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所以如果我们的心里头对神的话有这样子一个切慕的话，我们会每天都来读神的话语。这不再成为一个律法，这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个渴慕。你们对你们喜欢的那一位，你们会不会想常常听到他的声音呢？看嘛，你们都谈过恋爱吗？好像我这样讲话是一个外星人在讲，没有，你们都没有共鸣吗？会吧，对不对？假如我们这么爱神的话，我们爱慕神，我们就会想读神的话。所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真的爱慕上帝？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渴慕上帝的话语吗？所以爱慕是这四节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词。当我们爱慕的时候，我们就上了一垒。那上了一垒并不表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不对？上了一垒之后呢，我们当然还要上到二垒，进到三垒，然后再回到本垒。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怎么进到二垒。进入二垒的法的规则，我们再来看，我们再读，请。
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你的手指导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
在这四节里头，哪一个字是重复出现的？求你。求你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里头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圣经好不好念？ 们都念圣经的吗？圣经好不好念？不好念。真的吗？圣经真的不好念吗？有一位弟兄曾经讲了一他对圣经的一个感受，我想大概他的这个感受也是大部分我们的感受。他说圣经中所写的，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文字，每一个文字我大概都认识，但是当他把这文字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很多的时候我却读不明白。我们有这种感觉吗？其实有这种感觉是正常的，不要觉得说哎呀我怎么会是我呢，我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问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圣经的原来的写作的环境跟我们今天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的文化，他们遣词用字的表达跟我们所用的不一样。那在这样子困难的里头，我们读一读读一读就读得没有兴趣了。特别是圣经里头还有记载的很多又臭又长的家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名字翻译过来念起来真的念得舌头都咬到，牙齿都咬到舌头，所以念起来觉得很辛苦。会不会？会，最起码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也常常遇到这种困难。那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想大部分的我们就被 discourage， 对不对？这么难念，那我就跳过去跳过去跳过去，一下子就从第一章就跳到最后一章。所以我们里头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你看诗人怎么说，他说求你将你的律法指教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愿意谦卑愿意学习的一个心，来明白圣经中这些难以明白的地方。有的是因为文化的缘故，有的是因为这个语言的缘故，种种的原因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很快的把圣经往下面念下去。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很好的工具书，所以我鼓励各位，大部分的我们都做研究的嘛，对不对？做研究的时候要不要读文献呢？要不要读很多参考资料呢？要啊，对不对？那我们读圣经可不可以使用参考资料呢？可以嘛。现在的Internet 又这么发达，很多的资料在网上都是免费的。所以我跟各位，我们彼此劝，当我们读到圣经读不懂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圣经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这样子的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让我能够读明白你的话语。好了，有了谦卑受教的心呢，我们就可以上拉蕾。上拉蕾结束了没有？我们的目的是要到哪里？跑回本垒，对不对？跑回本垒才能得分啊，所以不要留在二垒就好了。留在二垒当然已经不错了，对不对？比还没有进到一垒到二垒的人要好很多。但是我相信各位都是要得分的人，有没有？所以我们要跑回本垒。跑回本垒要先经过三垒，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到达三垒呢？来，我们再念这一段经文。经文里头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你们觉得哪一个是他主要的信息？默想思想都是同一个字，就是所谓的 meditate。 诗篇第一篇讲到说，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不但要有一颗渴慕的心来读，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会就这样就放弃了。除此之外，我们更要常常将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头默想。我们都是读书人， 学而不思怎么样？则罔，对不对？学习只是学习，要不去思考的话，那我们学的不天赋啊，对不对？我们不能够让里头的道理能够融会贯通。神的话也是一样，在默想的同时，我们要来明白神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神说这句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神说这句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多结果子，我们就思想说，这果子怎么样才能够多结？我的人生是否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生？如果我的人生是要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人生，我应该怎么做？这都是在我们默想的里头。我们让神的话透过了我们的默想来对我们的心来矫正。所以我们默想，默想，再默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学习的。这一切都要花时间，这一切都要花时间。这跟今天的素食文化不一样，素食的文化你去了，你付了个钱，这个产品就在那里。神的话绝对不是素食文化，他要在我们的心里头用小火慢慢的炖，慢慢的熬，让他的那整个的味道才能够出来，充满我们的心。那充满我们的心够不够？我们就上了三垒，怎么样？上了三垒很不错了吧？你觉得上了三垒好不好？眼看着就要回到本垒了，那我们要是只停留在三垒，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很遗憾，要是我们只停留在三垒而没有回到本垒的话，我们真的是很遗憾，对不对？我们就不能够跟我们的孩子说，你看我那天得分了。是啊，功亏一篑。爱慕谦卑默想，说我们进到了三门，但是我们只停留在这里的话，我们会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会变成一个很有知识的人。但是你们认为这个知识会成为我们的生命吗？会不会？那知识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呢？啊！好，很感谢主，你们都跟诗人有同样的想法。我们要跑回本垒得分。来，我们继续念这四节经文。这里讲到的是哪一个词是最重要的？遵行。那遵行难不难？为什么？为什么遵行难呢？你看我们前面这么爱慕神的话，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又默想神的话语，为什么到遵行的时候却变得这么困难呢？神的话不是洁净了我们吗？用水借得到洁净了我们吗？那为什么遵行的时候这么困难？所以有人说 You have to walk your talk. You walk the walk. You talk the talk and you walk the walk. 当我们在讲这些事情，其实 这第四段的经文对我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常常在这经文的面前，我只有求神说，主啊，怜悯我，我讲得多，我做得少。所以你们讲到说遵行是件很困难的事，其实我的心跟你们是有同感的。我不是只是在讲说你们觉得，其实我也是有同样的感觉。但为什么会困难呢？知识要变成生命的时候，这里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我听过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学生毕了业，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毕了业，他在寻找工作，他学校的成绩非常的优秀，你知道在研究所念，然后都能够拿到 A 的话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他的教授给他写的介绍信也是非常的，把这个学生写得非常的好， 好像只有在天上才有这种人才。啊，好了，拿着教授的介绍信，加上了自己的履历表，去找工作。找到这个中介公司，找到 agent 看了他的履历表之后 ，agent 就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我帮你把这格式稍微改一下，然后呢，我帮你在你的资历上面呢多加了一句话。”他说：“你现在呢，你上面写的，你原来这栏没有提，你现在呢你有3年的经验。”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博士生，上面写着有3年的经验。他就看到了这样子的履历表，他就打了电话去问了他的那个 agent。他说：“你为什么把这句话加在这上面？”他跟他讲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找工作，没有经验的人很难找到工作，你们都同意吗？”他说：“所以呢，我帮你把这个3年的经验写在上面，没有人会问的吧？若是没有这3年的经验在这上面的话，你的工作绝对找不到。你们说这个人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我们可能都要经历一个这样子的阶段，对不对？你觉得该怎么做？很可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讲要诚实，要不要诚实？要诚实，因为要诚实的是他，不是我们啊。假如我们在这环境下，我们会怎么做？这关系着我将来的前途。你知道，好不容易毕业了，拿到博士学位，要找工作，我面临的这样子的挑战，我就是这样写下去，也真的没有人知道吗？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让它过去了吗？我得到一份工作，这不是一件很理想的事情吗？你们觉得理不理想？多真的是很理想。有了穷学生，突然现在也可以找到工作，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可以找到工作的话，真的是很。但神的道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头？神的道是我们脚前的道，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道辨明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这位找工作的这位博士生，他心里头知道他该怎么做，但是他也知道，当他很诚实的跟着对方讲说，把这句话拿掉的时候，他知道他找不到这份。所以当我们要把神的话遵守活在我们生命的里头，我们就必须要付上代价。这是不是难的地方？这是不是难的地方？但是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到底什么是我们决定的根基？我们根据什么原则来做这个决定？是根据我的个人的利益来做这个决定，还是根据神的道来做我们的决定？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在神的面前来问我们自己，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从爱慕到渴慕到祈求、谦卑受教，我们到默想，最后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在我们生活的里头，我们才知道神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我也知道这里头的困难，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价值观里头受到了很多的挑战。我们到底是要遵守神的话而行，还是照着我们的利益而行？属神的儿女们，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不是只是听见，而是能够遵守主耶稣的道。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遵守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我跟各位的挑战，也是跟我自己的挑战，也是我们彼此的鼓励劝勉，让这个道成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累积在我们的头脑中，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里头会有很真的是喜乐，神的话是这么的美。也许我们暂时吃了亏，也许我们暂时找不到这份工作，但是神纪念我们，向着他的心。神既然是我们的天父，他会让他的儿女去受饥寒 去受这些种种的困苦。他试炼我们的目的不过是要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头所出的一切的话。除非我们愿意去遵守，否则我们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我们都是有学问的人，我把自己也包括在里头，我们都很会读书，但是我们所读的是不是活在我们生活的里头？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吗？我看只有2%的人愿意，还有其他的人呢？求主帮助我们立下心志在主的面前。好，我们讲了听神的话，所以呢，我们爱慕神的话语，我们谦卑受教，我们默想，我们遵守，我们就可以得分了。盼不盼望得分？盼望没有一个是留在山里的。好，我们现在怎么听神的话？我们除了读神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要听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4章第8章第4到19节。8章第4到第19节，翻到的话，我们请弟兄们念双数节，请姐妹们念单数节，好吗？弟兄们，请。
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来接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
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
也有落在
苦土里的，生长起来，
结实百倍。
耶稣
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神国的奥秘叫他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就是用心的道，听到随后挪过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分。
大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业乐所束缚，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
那大落在劳苦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
没有人点着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其他人还看见亮光。
因为掩藏的事没有露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
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在这里呢，讲了一件事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讲到一个人怎么听。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念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电脑游戏刚刚开始很流行，所以呢，每天到吃饭的时候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要叫他好多次，妈有饭菜都炒好了摆在桌上，就叫他下来吃饭喽。他就说听见了。然后呢，听见了，可是久久的下不来。你说他听见了吗？他真的听见了吗？他听见了吗？但是他为什么不下来？ 所以他听有没有用呢？啊，他的听有没有用？假如你们是做父母的，你们把饭菜炒好放在桌上，叫到孩子下来，叫他吃饭，他只告诉你听见了却不下来，你们心里怎么想？他听见了没有？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啊！你既然听见了，你为什么不做呢？哎，主耶稣在这里也讲了一个比喻，他讲到说，一个人的心呢，一个人怎么听，跟着一个人的心呢，有很大的关联。什么样关联呢？我们来看，这里讲到有四种的土壤，哇。好吧，他既然不叫我们用看的，我们就用听的了啊。听完了以后，我们就来考试。第一种的土壤，他说这个道啊，撒在路旁，撒在路旁，这个道有没有进到人的心里头呢？没有，因为这个道被飞鸟给夺走了，被恶者给夺去了。所以呢，他这些人呢，虽然听了，你可能认为说他听见了，可是他根本没有听见，所以他连信的机会都没有。那第二种呢？这个比喻在哪里呢？这比喻的重点是讲到这个道落在那个磐石上，磐石上的土很少，所以一下子呢就发了芽，啊，我们就以为这个道在人的生命里头产生了果效，其实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呢？他只是暂时的相信，等到遇见试炼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道在他心里头没有产生任何的果效。就好像我的女儿有的时候常常回来跟我讲说，艾莉，今天的这个牧师的信息讲得真好。我说好什么？他跟我分，他跟我讲牧师讲的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他说啊，这对我好有帮助。等到礼拜二的时候，我再问他，上个礼拜天你去听牧师的信息，牧师讲了什么？啊，对，你说什么？我完全还给牧师了。啊，暂时的领受相信，然后呢，忙碌于其他的事情，神的道就没有在他们的心里。你说这样子的听见了吗？听是听见了，但是这个道在人的心里都没有产生果效。你们说，有的时候听完了牧师的讲道信息，哎呀，今天牧师讲的真好，然后出了大门，刚刚牧师讲什么？我也理解过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人的听跟着一个人的心理是直接有关联的。我们每个礼拜来这边来敬拜神，我们来这边来听神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否 prepare， 是否准备了我们的心？这很重要。虽然我们聚会可能是11点才开始，有的可能10:45就到了，有的可能10:50，我们到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坐在这里安静的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还是我们要在这里，哎呀，彼此交谈，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我们一个礼拜没有见了，我们好开心今天见到你，可以，那是很重要的，彼此之间的翻过去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聚会完之后再讲话。我们来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来 prepare， 来遇见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心是否预备好的？所以土浅石头地，没有根，暂时相信。那还有另外一种，第三种，就是里头充满了荆棘。这个荆棘呢，以至于这个人的心里头没有办法结出诚实的果，成熟的果子出来。它可以结果子，看起来很像，看起来有一点点，但是为今生的私利，为着钱财，为着宴乐，这不就是我们的问题吗？我们会不会为着我们的钱财忧虑？我们会不会为着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忧虑，以至于我们在要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我们要遵循神的道，还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思想去做，照着我们的价值观去做？所以在这里就写得很清楚，落在荆棘地里头的，它看起来有一点点的果子，但是它结不出成熟的枝。也是只有第四种 好土，好土它落在诚实善良的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读神的话，我们需要默想，我们需要让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让神的话参透我们的心，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成为力量，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的思虑、钱财、厌恶。这都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仇敌，这是我们生活中所要面临的敌人，这也是最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神说只有好土从诚实良善的心落在我们的里头，只有我们里头立下心志说，主，我愿意你的话永远是我脚前的灯，永远是我路上的光，永远是我行事为人的准则。所以读跟听是合在一起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听呢？人如何听和人的心直接有相关，那这个关联会显在人的生活行为的上面。你看到是不是又带回我们来讲到说要遵守？所以当我们愿意遵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听懂了，我们听进去了。读跟听是在一起的，好不好？我们彼此劝勉。假如我们还没有对神的话这么认真，对听神的话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盼望我们在神里头，我们的认识主的声音，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所以我在问你，最后你是哪一种主？你也不必回答我了，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但是我盼望各位都是第四种，我盼望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那第四种好土。所以今天我们花了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讲解到神的话跟我们的重要性，我们讲解到如何来读神的话，如何来听神的话，好不好？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跟主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拣选之爱，我们谢谢你将你自己宝贵的信息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来爱慕你的话语，也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帮助我们真的是常常思念常常默想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头。主，你也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遇见了各种的试探，遇见各种的挑战，我们并不能够完全以你的话为我们生命生活的准则，赦免我们。但是主，孩子深信你的心意是美好的，你借着每一次的挑战，你是让我们向前走也向上走，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羊认得你的声音，就教导我们在读你的话跟听你的话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上能够日渐成长也日渐成熟，好让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愿你那圣善的道成为我们的喜乐。谢谢主的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